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有感，副标题是珍惜每一次的修炼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1日。读了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后，认识到这是全体同修共同证实大法的一次机缘，我们都主动提起笔来，用心写稿，迎接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先把个人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要珍惜每一次的修炼机缘。今年明慧编辑部主办的征稿活动，面对西人和中国大陆，先后两次发出征稿通知，比起以往，征稿的范围更广，是面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稿。征稿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大法，接受大法真相，从而得救。征稿通知中写道，您所分享的故事和经历不在大小，不在时间长短，也不在表面上看似多么平凡和细微。作为当事人，只要我们自己具体描绘出其中的心历、里程、意义或分量，都会让读者看到法轮大法在倡导什么，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从而明白迫害真相，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一直白但却事关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重大事实，从而得到救度。看了明慧征稿通知后，每个同修的心态和认识，写与不写，投稿与不投稿，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其实呢，也是自身修炼中的真实的悟性表现。我们上亿的修炼者从大法中受益无穷，真修的弟子们时时刻刻都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呵护，师父把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又把宇宙大法捧给了弟子，只给了弟子一条通天的大道，弟子怎能没有话可说呢？没有事可写呢？有的同修没有多少文化，但认识到征稿是师父给予的修炼机缘，表示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要认认真真的如期投稿。有的同修多年来都是让别人代笔写稿，这次呢，表示一定要自己动笔写。这个决心也是正念的表现。走进师尊这本杂志上有这么一段文字，齐齐哈尔传法班结束的前两天，师父还要每个学员交一份心得体会，看看学员理解法的情况，这在其他公派中从来不见，大家都没写过修炼体会，也都是第一次。一个学员走上台前，把写好的体会交到师父手上，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弟子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对这句话感触很深，从中得蕴含着师父对弟子的多少期待，错过了师父让写修炼体会的机会，也就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再也找不回来了。师父让弟子去做的 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在圆满和成就着弟子的威德。每年的法轮大法日征稿活动的机缘只有一次啊，能不珍惜吗？二，珍惜这个向国际社会讲真相的大好机缘。明慧编辑部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写道，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热诚参与，尽早投稿，同时提醒各族裔学员相互帮助，抓紧时间参与西人大法弟子修炼体会征文活动，尽早完成投稿，珍惜这个向国际社会讲真相的大好机缘。大法弘传世界各地，即使在邪恶血腥镇压的岁月里，有缘者依然纷纷走入大法修炼。国内国外有上亿的大法弟子，遍及各行各业，遍及各个领域，遍及各个阶层，同时每个修炼者的境界层次都不同，见证的神奇也各有不同。人人写出自己真实的修炼经历，写出亲身见证的修炼神迹，那真是浩如大海，壮观无比。人间的语言是无法形容出宇宙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大法修炼者亲自写下的那些文章，历史见证，足以让世人认识到大法师父在慈悲救度万万众生，威严无比，无所不能。宇宙大法是无比的美好，无比的神圣，无比的庄严，无比的珍贵。这就必然起到向国际社会讲清真相的作用。大法修炼者的生命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把大法的真相传给世人，从而使世人得到救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写出大法弘传时的纪实、感受、见证，是在给后人留下正法时期的神迹。明慧广播忆师恩节目都是亲自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弟子们写出来的真实经历，文中如实写出了师父的严谨与认真、慈悲与伟大。有缘的世人也了解了传法中出现的那些神言神迹，如救治法国儿童，挥手间痴儿换心眼。师父应天津电台专题栏目的邀请，仅仅用五六秒钟的时间，通过热线直播神奇医治疑难杂症等等等等。透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知道了师父传法时的万般艰辛，从而更加珍惜大法，更加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如果亲自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同修都不写出经历，师父在传法班上的种种神奇，那些没有见过师父面的弟子，还有那些有待救度的世人，是无从了解的。大法弟子都有责任要写出自己的经历，写出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让更多的世人从中了解法轮功。师父在这万恶的末世中来拯救世人，旧势力及共产邪灵阻挡了和破坏世人的得救，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师尊依然在力挽狂澜，更新宇宙，再造穹苍，尽可能地救度迷中的世人，同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慈悲地给予了亿万弟子。当看到明慧编辑部先后发出两次庆祝513而征集稿件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受到了师父的这无量慈悲？我们是不是从心底发出了一定要珍惜每一次修炼机缘的真念呢？机缘只有一次，修炼的机缘是越来越少了， 同修们要珍惜师父的慈悲，要珍惜这只有一次的机缘。四，正念下写出的文章被赋予了传播真相的威力。有的同修被不会写、不想写、没有写的等等观念障碍着。不会写、不想写、没有写的，这都是人念，不是正念。同修们都知道神笔马良的故事。马良立下大志，要画最好的画给贫穷的人，于是神仙赠给他一支神笔，他坚守着志向，甚至要被杀头，还是给人造福，惩治了贪心的坏人。因为马良立下大志，困难中又能坚守着志向，坚定着意志，不改初衷，这样马良得到了神助，兑现了愿望。我们正念认识到真稿的重要性，发出纯真的一念，歌颂大法，歌颂师父，以此弘传真相，助师正法。正念下就一定能得到师父和众神的加持，写作的思路和灵感自然就来了。在师父加持下写出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起到除恶扬善、解体邪恶、扫清阴霾的强大作用。法轮大法日征稿开始于3月5日，4月13日结稿，每天的日子都在飞逝，时间很紧，我们还得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哪个救人的项目都不能忽略，因此要合理安排好时间，尽早完成投稿。希望我们珍惜一年一次的庆祝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机缘，认认真真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每一件事，不给自己留下修炼中的遗憾。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70岁学会开车去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过去讲真相是骑着摩托车带一个同修讲真相，现在我开着轿车拉着一车人讲真相，用常人的话是鸟枪换炮了。我讲真相的能力和效率都在不断的增强。两年来我跑了44000多公里，虽然70多岁，我却耳不聋眼不花。几年前正碰到一个60多岁的同修要买老花镜，我就顺手把我的老花镜给了他。自那以后我就不戴老花镜了。我现在开车越开越顺手，越开越成熟。当我给路人讲真相的时候，他们都向我投来羡慕与敬佩的目光。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智慧和能力。一，突破年龄界限，正实法。一次我开车回老家探亲，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和亲朋好友看着我开着小汽车在道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向我投来赞佩的目光。70岁的人开车，也没被年轻小伙开车给落下过。我大哥的大儿媳和我侄女都要跟我学练法轮功，我三哥的大儿媳、二儿媳也要学法轮功。我家的邻居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每天开车自由出入，他们没有不佩服的。我楼下的一位大哥原来就是个司机，退休后他从不开车。我楼下的另一位老弟退休前在车队开车，退休后还不到70岁，也从不敢开车。而我过去不会开车，怎么现在反倒就能开呢？因为2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每天都能坚持练功，学法2-3个小时，从不放松，天天讲真相，那是风雨不误，雷打不动的。几乎每年重大的日子，我都参与集体配合挂条幅，每次凌晨3点回家，我也要把动功练完才睡觉。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摘自法轮功法解，是师尊告诉的真理，因此身体始终是健康状态。40000多公里的开车的奔跑，使我的知识增加了许多，
视野开阔了许多，驾驶经验上也成熟了许多。一次开车从大庆到佳木斯，1000多里的距离，没走高速，大部分走的是便道。同修说，大哥呀，休息一会儿吧，你开了这么远的车多累呀。我说，我又不是扛着车走，开着车走累什么呢？别忘了，我是大法弟子。没走高速走便道是省了过路费，便道车速慢，走了10来个小时，我轻松地把车开到了地方，我真的一点也没觉得累。我也常常为同修们服务，拉货送货，接站送站，对我来说都不算事儿。一个同修有病业，出现糖尿病并发尿毒症的假象，住进了医院透析。同修向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开车拉着几位同修及时赶到医院，和过关中的同修交流，鼓励同修要有正念，信师信法，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后来不长时间他就出院了，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了。一次同修在外地的姐姐也是同修，她做了白内障手术，把眼睛做失明了，状态不好。这个同修很挂念，和我说了情况，我二话没说，开车带着几个同修就去了，5-6百里地的路程。那天正是正月15，天还下着鹅毛大雪，路很不好走，路滑，车不能开快。天黑后我们才赶到，我们的行动使同修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很感动。第二天来了好几个同修，我们一起交流，不想修炼了的姐夫又有了修炼的信心了，姐夫和女儿的僵化关系在向内找中也改善了。同修认为我们没有白来，大家都得到了提高。他的姐夫60多岁，看到我70岁能开车，羡慕不已，他也要办驾驶证开车。我讲述我开车讲真相的事例，把他姐夫也给带动了。一次同修的姑娘打来电话说，叔，下午有时间给出一趟车呗。我痛快地答应了。下午我开着车拉着同修就去了闯不过病月关的老同修家里。老同修80来岁，法理不清，把装老衣服都做好了。我们告诉他，否定旧势力，别把自己当病号，自己能做的绝不让别人伺候。这就是从思想上到行为上否定旧势力。买了装老衣服，你就在思想上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就削弱信师信法的正念了。你就好好学法，坚持练功，你就会达到最佳的精神状态，会变被动为主动。开车其实也有修炼的因素，碰到窄路我从不去抢行，我停车等着，车行到跟前时大部分鸣笛表示谢意。我对写有让字的路标牌上宽下窄的理解是，让就是越走路越宽，不让就越走路越窄，最后就无法走了。让是一个司机的境界，也是大法弟子的风貌，他有修炼的哲理融在里边。我在左转弯时也是一让再让，直行的车走完，然后我再左转弯。我能在这么大年纪开车也很神奇，是法轮大法给我的智慧和最佳的精神状态。法轮大法无所不能，真修者就是每个神迹的创造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不依赖同修，走出自己讲真相的路。前段时间有一个很会讲真相的同修坐我车上配合，一起出去打电话讲真相，那个语气非常亲切，加上道理，用词恰当，1个多小时能退20多人，还不用我多费口舌，慢慢我就有了一种依赖心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位同修因为有事就不与我们配合了，我的心里立即有一种没有依靠的失落感。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认真，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最基本保证。学法后使我明白， 讲真相救众生是修炼的一部分，你提高的快，救人就多，同时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三件事之一。讲真相不好意思开口，必须突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你不能够讲真相救众生，还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吗？我在学法中，思想在不断的升华着。我和同修上午学法，下午组成讲真相小组去讲真相。工地、路边卖菜的、散步的退休人员、路上的清洁工等等，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过去讲真相，我是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人去讲。现在我是开着小轿车，拉一车人去讲真相。一次暴雨过后，有一个工人在桥下清理水沟，我们给他讲真相。他不相信世上有神佛存在，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理。我们虽然没有给他讲退，我们一点也不灰心，也不退缩，继续信心十足地去讲。我在开车往前走，突然看见30年前单位的朱师傅和老伴在路上艰难地行走。我热情地让他们上了我的车，我边开车边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明白后都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这回他们的未来有希望了。他们的得救不只是我们的努力，是有师父的法身和另外空间正神的帮助。我开车来到湿地公园的一条路上，骄阳似火的天，热得够呛。一个工人在扫马路，我开车来到他身边，我说，小兄弟，歇一会儿喝口水凉快凉快吧，大热天热坏了吧。随后我递过去一瓶冰镇矿泉水，他连忙道谢。我接下来给他讲真相，他入过少先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他痛快地答应了退出少先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开着车在大道上继续前行，碰到一个清洁工在道边休息，我下车去跟他讲真相。我说，小弟，在大道上干活要注意安全呀，来去车辆这么多，干活时看着点车辆再干。你念几年书？他告诉我念6年书，入过少先队。我把三退保平安的事讲给他，他同意退出。我又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反对他就没有好的未来。就这样，我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去掉了依赖心，走出自己修炼的路。只要学好法，讲真相的效率就高，而且越讲越顺。三，不错过一切机会讲真相。一次，我碰到一个83岁的老邻居，他是个机关干部，我就开车到他跟前，我说，大哥呀，锻炼啊，身体挺好啊，三退保平安啊。他说，我考虑考虑。我说，保平安是好事，不用考虑，那你给我退了吧。我说，中共说的无神论是骗人的谎言，相信有神佛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才能生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这个有缘人，我稍微放松一点就会擦肩而过，珍贵的机会瞬间就会失去的。所以大法弟子要珍惜每一次瞬间即逝的机会，必须高度重视，才能救下更多的世人。一次我去修车，修理工他一边修车，我一边给他讲真相。他修完了，我也讲完了，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修理部的老板给我一张修理联系卡，我不时时机给他讲了真相，我祝贺他买卖兴隆，三退后买卖更兴旺，他高兴地做了三退。一次我开车路过公园的停车场，碰到15年没见着的同事，我们亲切友好地交谈了许多。在最后我告诉他真相，我说，无神论是骗人的谎言，世上是有神佛存在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将来世上是不允许中共存在，因为天要灭中共，你加入的共产党员退出来，一退就保平安，你要怎么选择？当然是要选平安了。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你就为了这句话都等1000百年了，这句话非常的珍贵。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是大法给我的智慧，是师父的加持。 我和人们说话的表情、语气都是非常亲切的。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身边，我就绝不叫师父失望，有100%的劲，绝不拿出99%来。我能讲真相，把众生救了，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以后我要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继续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层次有限，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人中的情，保持修炼环境的纯净，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2日。前段时间，我地区有在学员中卖阿里郎水龙头的，虽然同修间没挣钱，但还是觉得不对劲，因为当时自己这方面法理不是很清晰，只能保证自己不助长，不买就行了。昨天有同修提到本地区个别同修在同修间卖蜂蜜的，还有卖化妆品的，引起我的思考。据了解，在那些被迫害的同修中，大部分同修都参与其中。我考虑到问题的严肃，师父为我们留下来的环境是提高上来的保障，是用来修炼的，不是唠家常，不是做生意的。这件事的迷惑性就在于没挣钱，同修们之间相互帮忙，但是过程中会使修炼人产生许多执着心，而不是修掉人心。那些买了水龙头的同修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买水龙头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和亲朋好友能平安度过劫难，靠的不是健康水质，而是我们对大法的坚信和境界的升华，是众生明真相才得到的福报。我们讲真相救人时，都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什么水污染、雾霾都不会伤到你，你就会有福报。那我们自己倒怕了呢？信师信法打折扣了呢？买水龙头的初衷是有人心在背后的，我想如果基点错了就会出问题。因为修炼是严肃的，个人想改善水质，到商家购买各种品牌净水器是没问题的，是其个人行为，不是修炼环境中的事。据了解，蜂蜜也是同修作坊式的自行调制而成，制作中并没有指定专用设备，成品也没经过食品卫生监测，有不少同修都帮着推销。不管什么产品，在同修中大面积的购买、推销、传播产品，个人认为这是在修炼环境中掺杂常人的东西，是在破坏我们纯净的修炼环境。我们的修炼形式是给后人留下来的，众神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同修间谈的不是如何做好3件事，而是唠家常、做生意，造成修炼环境不纯。历史留下的修炼故事中，有修行人之间做生意的吗？神怎么看呢？修炼是严肃的。在同修中做生意的、购买的、帮助推销的同修们，我们好好在法上悟一下，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私、为他、为救人，还是为维护大法修炼形式？哪个是真正的无私呢？同修间的环境是修炼环境，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其他同修。我们不是朋友，是同修，我们的缘分是法缘啊。师尊讲，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二师徒恩》。我们同修间是在法上帮助，符合大法的做，不符合大法的不做，不能讲情面的。每个同修修炼路都是不同的，别让自己的人心干扰了师尊的安排。有弟子问，有学员在同修中推广传销直销的商品，听不进别人的善意。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回答：谁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谁就在干扰大法弟子，破坏正法形式，比魔干的罪还大。按照那个旧事理说，比魔干的还凶，是真正的在破坏。过去我说过，谁能破坏了大法弟子修炼形式啊？外在的因素经过这场迫害破坏了吗？只是锻炼成熟了大法弟子，筛下去的是杀死。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是凡干这样事的人都不是大法弟子，你就不要把他当作大法弟子对待，不管他修了多长时间。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开示，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法定》。师父告诉我们，我不叫任何与实修无关的活动干扰给学员已经安排好的一步一步有序的提高过程。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以后千秋万代大法的流传奠定基础，传下一个完好正确无误的修炼形式呀。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我们同修间一定要清醒的认识法，互相提醒，清醒的走好我们最后证实法的修炼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来自于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3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够走好走正，做好三件事，与能够做到每天坚持学法，认真学法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就和大家切磋一下我的学法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坚持每天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过，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那么学法就是至关重要的。要保持正念，就要每天坚持学法，绝不能懈怠。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那么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要完完全全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绝不能任由后天形成各种不好的观念摆布。人都是有惰性的，还有旧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强加的各种因素都会把修炼人往下拖，包括发正念犯困，读法犯困，或者用常人中的琐事拖累你，让你没时间学法练功。碰到这些问题，绝不能和常人一样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既然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那么干扰我们学法修炼的一切因素都是邪恶。这个问题明晰了，就要认真对待每天学法的问题了。 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必须的学法时间，就不能保证修炼人的状态。换句话说，就不是一个修炼人，就不能使自己宇宙范围的众生在法上归正。师父要求做好的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就没有做到，这是对宇宙众生的极大不负责任，是在犯极大的罪，做的是让师父最痛心的事。我现在每天上班前都是抽时间学一讲转法轮，而且采用单盘或者双盘，身子坐正，恭恭敬敬学法。自从这样学法后，我上班中午犯困的现象减少了，思维比以前更清晰，干起工作来事半功倍，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这都是大法的威力。二，学法中排除各种观念干扰。在学法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冒出来，如家庭琐事、工作难题，学法的时候一直在脑子里翻腾，感觉很苦恼。学了很长时间，结果连一讲转法轮也没学下来，也没有入心。针对上述问题，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也给出了答案。如果你练功的时候真的能够听到一些声音，或者是头脑中有一些信息，有一些念头干扰你，你要排掉它，强烈的你就把它当作是第三者，别人的思想与你无关系。为什么我要这样告诉你呢？因为是你的东西，它就听你指挥，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手指、你的嘴，你叫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你的思想要入定的时候，它静不下来的那个思想，你叫它越静，它越不静，它是你吗？你能承认它是你吗？它是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所以你就把它看成第三者。你想吧，我看着你想。这回你跳出来，你要真分清，也等于是你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自己找到自己，这也是修炼。这样做也能很快把它消掉。你要真能分清他，他可害怕了，就该消他了。虽然我也学了很多遍上面这段法，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还是用人心去思考，用人的观念对待。深挖自己执着的根，根本还是把常人中的事情看重了，还是执着心造成的。这样大法的法理就不会展现，学法也等于白学。其实人生所有的难都是业力引起的，这个业力不消掉，而是采用常人的狡猾或所谓的聪明，不能根本解决。唯有大法才有这个威力，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起来也就简单了。每次学法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把这些念头当作别人，并强烈抑制它。逐渐的，这种念头越来越淡，学法也入心了，法理也不断展现。三，学好了法，正念才更足。一个人生生世世造业无数，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不但无法修成，连生命都难以保障。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旧势力额外强加了很多磨难，这些磨难也是针对于我们的执着心来的。如果我们法学得好，正念就会足，心性漏洞就少，旧势力就不敢强加迫害。反之，如果我们法学得不好，正念就不足，人心就会浮上来，旧势力就可以针对各种人心实施迫害。这些不必要的麻烦都是自己没有认真学法造成的。工作中的难题，生活中的麻烦，作为修炼人都要认认真真找找自己还有哪些不足，或者认为是小事而不在意。修炼没有小事，在旧势力看来，我们所不在意的都是很大的事情，都会给我们设置各种各样生活中的磨难。如果学好了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旧势力也就无空可钻，我们也就能够做好三件事。如果没有师父，我们这些卑微如微尘一样的生命就将随旧宇宙的历史解体。是慈悲的师尊给了我们一个进入新宇宙的机缘，所以我们才能入大法的门，得法修炼，所以我们才能做救度众生的事。从入大法的门到如今修炼的几近尾声，师父为我们倾尽全部心血， 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却给予我们最好的。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佛恩浩荡里，我们唯有认真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普度。最后，恭录师父的新经文提醒：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以此鞭策自己精进修炼，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敬师敬法不是小事，河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10月27日。师父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多年以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经历了从平静到恐怖的环境，坚持到了今天。学法时，经常有同修到厨房去喝水，于是我就准备了7个水杯，为了方便大家识别，在每个水杯上都做了标记。一天下午，同修们在学法中途喝水时，就用到了这7个水杯。学法结束，大家各自离开后，我就开始将一个个水杯往纸箱里放，结果发现只有5个水杯。我找遍了所有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看到那2个水杯的影子。再次学法时，我将水杯消失的事情告诉了同修，大家经过一番向内找，一致认为是我们没有做到敬师敬法。师父在讲法时，每次讲1-2个小时都顾不上喝一口水，而我们学法中途不但喝水，还来回走动说话。天上的神学法都是恭恭敬敬跪着双手捧书学。再看明慧网发表的修炼心得，那些同修学法时双手捧书盘腿端坐，一直坚持到学法结束。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在邪恶的打压中还能一直坚持学法，就觉得做得很不错了，从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以至于出现了对法不敬的行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对于修炼人来说，敬师敬法不是小事，要值得警戒。悟道后，同修们在以后的学法中十分认真，中途再也没有人喝水，互相说话走动。4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在客厅惊喜地发现了那2个消失的水杯，并排摆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当同修来学法时，我把这2个杯子拿给大家看，同修们万分感慨，师父时时事事看护着我们啊。今天写出这段经历，希望同修严肃对待修炼，要敬师敬法，做好3件事。在此感谢伟大的师尊给弟子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